的朋友们，当德国纳粹60年前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因为消息封锁，很多德国人并不知道犹太人被大批的残酷杀害。而当今不少的中国人也因为国内新闻媒体的封锁，不知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今天小红要跟您报道一则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屈莹的真实故事。在三个多月前，也就是2008年8月27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屈莹一家三口脱离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并于当天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屈莹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非法的关押，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并表示要让自己的学生和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所掩盖的真实情况。屈莹在1995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原本因为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直到1995年的时候接触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以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修炼法轮功后，屈莹教授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数次获得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优秀青年教师奖等荣誉，并因为在其科研领域对科技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数次获得北京市及国家级的学术奖励，受到清华大学师生的广泛赞誉和爱戴。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屈莹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2006年3月13日，像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屈莹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的考卷，突然有20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员突然闯开卫所的防盗门进行搜索，他们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呢竟然拿出空白的询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将屈莹教授和他的妻子拘捕。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天后，屈莹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非法关进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为屈莹教授曾经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电工辅导站的副站长，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国保处的人扬言放谁也不能放屈莹，屈莹教授本人因而被非法劳教了2年。后来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给奖金。屈莹教授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他们没有想过这个，说抓就抓，给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带来了什么的影响？屈莹教授在北京没有亲戚，妻子担负着全部的家庭负担，还要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 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女儿还不到14岁，以她优秀的成绩考入本校高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她的突然被捕给了女儿很大的心理压力，考试失利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别人误会她爸爸是坏人。虚云教授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父母又要为她的事情奔走，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后来需要动手术又不敢告诉被关押的他，全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同时虚影教授上课的100多学生也受到影响，因为突然换老师，连教务处开始都不知道咋回事，代课老师换来换去，学生们不满意，再换一个也不满意，学生们都在寻找他们熟悉的虚云教授。当得知虚云因为练功被抓时，他的研究生们还到看守所送衣服说，我的老师不是坏人，我们尊敬他。2006年的11月，虚云教授被非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其中8个月被隔离在小号，只许1/3的坐在一个30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许动，不许闭眼睛，因为坐的受力面积小，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同时隔三差五的找他谈话，用这种办法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他进行煎熬，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许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触，以防止任何的鼓励，欲此来达到让他精神崩溃，最后放弃修炼。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全被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虚云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呢？他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你打。在那个时候真是个诱惑，但是他知道那种不练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接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1到2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式。警察污蔑法轮功，对虚云教授说，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河上摆上紫莲花，然后从紫莲花上走过，走到河中心的时候掉到水里淹死了。徐颖教授就跟他说，那是假的，那紫莲花踩第一个石就落水了，怎么可能等到河中心。虚云教授在和转化的警员们交锋时，都尽量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说，特别他是学理工科的教师，他用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跟警察那种中共流氓式的政治逻辑抗衡，自然科学的角度给他们证实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他们无法推翻虚云教授的逻辑，警察们也觉得他是个思维理智的人，和他们一谈就是很长的时间，最后警察们认输了，那里的警察没有一个能说服虚云教授，那里的录像和书对他根本没有用，再后来他们谁也不愿意和虚云教授讲话了。2008年的3月13号，虚云教授被释放出来以后，清华大学强迫他再写认错和不练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吸着全家吸小来到美国，重获自由。 清华大学是多少莘莘学子们向往的地方，本应该是宣扬、传播、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地方。然而一名清华大学教授在无端被关押两年之后，跟着的却是校方要求其背弃信仰，十余载的教书生涯换来的却是生活来源被剥夺。一个正常的教授家庭被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中共却说虚云教授因为修炼法轮功扰乱社会秩序。亲爱的朋友们，到底是谁在扰乱正常的秩序呢？